大家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是芷娇，
我是薇娅，
让我们与自己与事物更好的相处。今天是414期，今天这期呢，我们又是去想给大家读留言，但是我在读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我选的这三个留言，虽然说跟友情、跟感情、亲密关系有关，但是殊途同归的，最后落脚到了钱，就是在关系中的这个经济利益的一个分配问题。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肯定会给大家还是按留言的形式来读，但最后呢，我们想把重点讨论放在钱上面，因为我知道姥姥最近刚刚借了人家钱，所以这事儿真可以讨论一下。
不是借了人家钱，是送了人家钱。人家没管我借钱，我非得要给人家。我跟你说啊，你这就让我招骂。我跟你说，我的金钱观向来都是非常奇葩的。
对，其实你知道吗，一会儿我也会讨论，就是一起合伙做生意这件事儿，就我和姥姥之间产生不愉快，都是因为活本身，就是这事儿该怎么干。咱们这么多年了，8年了，咱俩没有因为钱的事儿甚至讨论过半次。
是因为咱俩都不知道自己挣了多少钱。
所以我觉得要不然就得像咱俩这样。 OK， 那我先来读第一个。姥姥姥爷好，我最近遇上了友情上的问题，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我和小外是同事，发展成了很好很好的朋友，友谊也持续快9年了。最开始是两人共同的爱好，也很聊得来，他性格很好，开朗活泼，比我小，又跟我跳槽到了另外一个公司，加上我是巨蟹座，所以对他自然也很照顾。但是相处久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我们出去吃吃喝喝基本上都是我买单，包括工作早午餐、下午茶、零食之类的基本都是我付账，他每次买单仅仅是买自己的。当时我归结的是收入差距，也没有特别在意，但日子久了自然心里就不是很平衡。我喜欢那种有来有往相对平衡的关系，就是这顿你请我会适当还回来，哪怕不是每次都还，哪怕不是一样的消费餐厅，但也让我知道你有看出来我在付出。但是他的表现就是无所谓谁花不一样啊，但每次都自己不掏钱，休息日出去玩也都是我主动约他，而且他每次都表达出他的档期很满，但每次又正常赴约。后来慢慢的我提出了 AA 制，或者就是买单的时候我不再主动了，结果大大降低了我们出来聚会的频率。还有就是我们请客的时候，他会挑那种很贵他平时没有很爱的食物去点，但难得他请客的时候就去很便宜的店，点的东西也都是将将够吃。他家庭条件很好，也不是钱的问题。有一次美其名曰为我回北京接风，结果带我去的是他想吃的餐厅，然后还让我来买单，感觉我就是个冤大头。还有就是前年他妈妈生病手术，我也一直在安慰，手术的时候去医院探望鼓励他，但那段时间其实我家的狗养了12年，眼球摘除手术，我心情也特别差。虽然我知道不能期望别人把宠物跟人放在一样的位置，但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件非常难过的大事儿，我也需要一些安慰，但从头到尾都是他单方面的倾诉，我安慰他开解他。我因为狗子的手术也是要一周跑一次医院，再加上我爸爸年前也住了几天院，我体检也有小问题，那个时候自己也是一地鸡毛，我在努力的自己一点点消化，但每一次和他聊天无论我起什么头，他都要把话题扯到医院，就是他妈妈的医院。最难受的时候我想跟他倾诉一下，也是马上把重点转回到他自己身上，听到他说医院两个字我一点都不想搭茬，真的是有点窒息，感觉这段时间我们的关系也渐渐淡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于友情的标准有点苛刻，想听听姥姥姥爷的看法。
说句实话啊，我觉得有些人他是喜欢抢着买单的，就是因为你看他们俩这个模式，他最开始也说了他比我小，然后他又说的是他跟着我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而不是说我们俩一起跳槽到一家公司，你就感觉这个人好像有点像是跟着他混的，或者至少他觉得这个人像是我的小弟或者小妹一样。然后说他就说我们吃吃喝喝基本上都是我买单，最开始我也不在意，久而久之我才觉得心里不平衡。这就说明他们俩的这个行为模式其实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才开始心理失衡的。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像我，比如说我自己设想，我如果和一个朋友刚刚开始一起出去，如果他不买单，我是第一天或者第二天就能感觉到的。 我会从那个时候就把这个我们俩的这个行为梳理一下。第一顿抢着买单是很正常的，那第二顿如果他没有抢着买单，我可能勉强的再买一次，那第三次我肯定就要跟他说，我说哎，今天咱们吃饭300块钱，那你转我150，我就会直说，不会像他一样积累了这么长的时间。当然了，你可以说是这个人不自觉，但是我觉得从反过来说，我有的时候抢着买单，或者我很长一段时间如果持续了这个就是不让他买单的时候，其实我心里追求的是另一种的快感，你能理解吗？就感觉我在罩着一个人，或者就是我为这个人提供了可能他的现在的经济水平所不能企及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是有一种快感的。然后我也很清楚这种关系我得到的是什么，其实我得到的是一份额外的尊重和倾听。就有的时候呢，就是你如果花钱请那个人吃的饭，就是你是一个处于主导权的东西，就是你可以选择吃什么几点吃，然后你来点菜，并且呢一般就是那个人就会很仔细的去听我说话。然后我现在有一个腹黑的小想法，我觉得那个小孩是不是他也不是特别爱跟你玩，如果你不请他吃这个饭，或者你不去买单，也许他就会选择跟另外的一些人出去。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那我也可以跟你一起出去，但是前提是我就不要再为这个单独付钱了。如果这段关系变成了 AA 的话，那可能我就不想跟你出去了。
嗯，我先说啊，我其实非常能共情给咱们留言的这个五人儿。我觉得这个友情在我看来是失衡的。就姥姥刚才说，如果说在一段友谊里，我在经济上付出的更多，对方要在另外一个方面付出的多，就不管是在友谊里面还是在亲密关系里面。但是这个五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其实我就是从买单这个层面上来讲，一直是我在买单。那刚才姥姥说了，那你我买单是不是我能获得比如说额外的尊重，更多的倾听？但是从他后半段里面又感觉没有在友谊的情绪的接收上面，
情绪价值这块儿，
对，
还是给人家提供的。
对，因为我相信每一个故事都有两面，可能那个人看到的是另外一面，就可能他也付出了很多，来信里面是没有表达出来的。但如果只单看这篇来信的话，也有可能对方就是一个相对比较自私的人，因为这种人其实有，只是咱们两个很少遇到。就是如果说一旦我觉得你这个人比如说是一个就是只想从我这获取占我的便宜，我可能在咱俩感情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就和你切断了。
对，
我不可能跟你谈这他们俩在一起九年的好朋友，那是相当一段长的时间了。我的感觉有可能对方在这九年里也有付出他付出的东西，因为你现在已经陷入到了那种怎么一直是我在付出，我跟你说你一旦陷入到这种感觉里面你就很难拔出来，你就完全看不到对方对你的付出了，你就觉得哎，怎么都是我在出钱。还有就是我觉得姥姥刚才说的一点很对，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觉得我该来买单，因为他可能挣的比我少，但是他应该有所回馈。因为比如说我记得我刚回国的时候，我是在那个一个咨询公司做实习生，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是5000块钱，而且不对，那是我入职了，我做实习生的时候一天一个小时10块钱还是15块钱。然后我就记得我上班的第一天在写字楼大堂里碰到了姥姥，我们俩当时好久没见了。当时呢姥姥已经上班一年了，就她已经是白领了，穿着个小窄高跟鞋，穿着个那个白色的那个衬衫，
人五人六，
人五人六，穿个 A 字裙。当时我们俩的那个大堂胖人就特别特别的兴奋，然后他就说去喝杯咖啡，你买了咖啡给我，咱俩就是聊了一下近况。然后当时你就说那你现在实习他怎么给钱啊，我就说好像是10块钱还是15块钱一小时。然后当时姥姥跟我说，得以后你这午饭我包了，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他其实没有让他真正的包，但是那句话当时对我意义是非凡的。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失联已经大概有3-4年了，然后我没有想到还能去 resume 这段友谊。姥姥当时说那句话就是让我一下就回到高中，因为高中的时候我们俩去小卖部买牛肉干的时候老是抢着买单。
对，
很久很久没有一个朋友跟我说那种我罩你包养你，就是午饭我包了，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那段时间可能在我转正之前，其实我姥姥基本上每天中午一起吃饭，然后呢他肯定是付的更多的， 但是呢我会就是说尽力的也去补偿他，比如说他请两顿请三顿我去回请一顿，那那段时间肯定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来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请人吃饭这件事儿本身是一种炫耀你知道吗？
嗯，
就是你现在是因为你当时挣的比我少，然后你觉得我请你吃饭是就是那种老同学就那种特别亲的那种人的那个感觉。但我跟你说你反过来，如果站在我的这个位子上，你当时是那个已经挣钱一年了的人，然后你请我吃饭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是很爽的，
是
就是我把你的午饭包了，所以说包午饭这事儿我当时还其实没那么多钱啊，但是就是请你喝个咖啡对我来讲就是举手之劳，这样其实你心里是得到了一种有点像虚荣心一样的满足。实话实讲，
是的，
我觉得这不光是人家的问题，就是人家不买单他也看出来你就爱买单，就跟比如说跟我们一块儿吃饭的那朋友就有几个人我是知道的，他就爱买单，他觉得他在我们一个比我们岁数大，一个是其实比我们是有钱的，然后但是他买单的时候吧你要跟他抢，比如说像我这人就是特别不自觉的那种，抢过那么一两次之后我就会发现这根本不是我以为的游戏，你以为的游戏叫做公平，但他觉得这个游戏叫做这是我的牌面，而且我是通过请大家吃饭获得了一种我自尊心上的这个满足，因为他比其他人强的其实主要是钱和地位。
嗯，
但你如果非得要跟人家抢单你就把这东西给 ruin 了，等于你就没有给他面子。后来我就会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用对他来讲不算多的金钱交换对我来讲很便宜的给他面子，这是一个这样的游戏。
对，但是我想说在这个情况下它有点不同，是因为其实出钱的这个人他并没有那么愿意，
我觉得他是后来不愿意了，
因为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所有的感情里都需要是公平的，为什么你跟你的那个朋友能够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是因为他出钱了你给他面子了，你这个面子你是付出了，就是你感激了人家。这个五人其实我能理解的是他可能一开始他觉得哎呀比如你比我小嘛对吧，然后呢你挣的比我少，那我多出一点钱，包括你看像现在我和姥姥我们出去一般基本都是咱们再去买单，我说实话我不是不求回报的，就是首先我需要希望你能看到，其次是如果是每天这种情况像你刚才说的那肯定是不可能的，你对方你其实隔三差五的你要说哎，今天总是你请这顿我来，其实我觉得有这句话就够了，有的时候
对，但是他并没有满足，他老说那个人请客，要不就是那个人爱吃的，要不然就是便宜的，然后每次贵的都让我请。
对，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现在就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失衡了，如果说真的像你说的就是你们俩所有的情绪价值的提供永远都是你在提供情绪价值，而对方不能为你提供任何情绪价值，那我觉得这个友谊其实存在的意义就没有。这件事儿其实让我想去探讨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在友谊里面如果你们俩不是所谓的门当户对，一段友谊里面如果一方比一方的经济实力更强，那这段友谊如何比较舒服的相处。因为你知道 Friends 里面有一个特别经典的一幕，就是他们六个人出去吃东西，有三个人是工作比较好的，是稳定的工作，另外三个人 Rachel、Phoebe 和 Joey 他们三个工作就是不稳定，一个是一个按摩师，然后 Joey 是一个没有接不着活的演员，然后当时 Rachel 就属于刚刚给人当助理就没什么钱，就有一次就是 Monica 升职了，升职以后他们六个人就说咱们出去庆祝一次，去吃了一个很 fancy 的餐厅，然后最后吃完以后大家就说哎，咱把账单分一下，因为老外不管亲密多亲密都是 AA， 那个 AA 就是完全的 AA， 所以呢 Phoebe 就不能忍了，就是说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们刚才吃了龙虾吃了牛排，说周易吃了一黄瓜，说我就喝了一汤，那个 Rachel 就吃了一个这么小的沙拉，说为什么我们要跟你们 A 一样的钱，说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挣的钱其实比你们少很多。我觉得这种在现实生活里其实经常发生，
嗯，
这种情况你怎么，因为咱俩之前是有这样一个朋友的，那个朋友就是他的经济实力比我当时要强太多了，我其实跟他出去当时老是去秀啊什么去夜店，然后他每次去还会包一个卡座还会开酒，我其实每一次去他的局我心里都是有负罪感的， 你说我跟他说，我说哎，今天晚上这个卡座我跟你分，我说不出口，
因为确实分不起，太心疼。
如果分一卡座3000块钱，3000块钱抵我税后工资才4000多块钱，抵我将近一个月的税后工资了。但是呢，你又觉得好朋友他每次叫你去，而且你也想去，所以你知道这其实是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所以咱们后来就很多时候就不一块玩了嘛。我觉得这个是需要两个人都有默契的。像我们其实比如说经常大家一起跑步的这些朋友，大家也是收入有很多差，因为年龄本身有差距。
对，运动中最容易碰上这样的。
对吧，人家20出头的人跟我们这都快40的人一起谈那个收入，对吧，你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的默契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平时基本上只去所有人都消费得起那种餐厅，
嗯，
然后大家就 AA， 基本上去贵的餐厅都是有人，比如说有人要请客，那有人要请客是他自己提出来的，比如说我想请大家吃顿好的，我就想去这个餐厅，那你就别让大家给你 A， 你就请客，你请完客你也不要有什么抱怨，因为是你自己提出来的，就这种默契我觉得就是挺好，但这种默契必须是相互的。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不管是亲密关系还是友谊，你们两个未必要在每一方面都势均力敌，最后整体把你的这个整个打一包和他的整个打一个包，这两个加总在一起，哎，付出的差不多，我觉得就是行的。
对，但是我要插一句，我就觉得说是这么说，但是实际的情况你现在想想，不是跟你各个地方都势均力敌，但是呢特别不势均力敌的这种朋友确实很少。
是，但是特别不势均力敌也是因为一定是如果我在经济上付出更多，但是他在其他地方我觉得没办法去真正的 match， 我觉得和我多付出了这一部分经济上的东西持平的东西，
而且这个很难讲，这个东西很难被定价。
是，
就是你经济实力永远是最好拿出来说的，为什么出去都是我买单，但是他给你提供的那些很多说不清楚的东西，人家没处跟你说理去，这东西它没有一个换算关系，这就是意味着你们俩在一块相处就是很难，并且呢你们俩都会玻璃心，你老觉得不公平，然后他还老觉得跟你在一块特别自尊心受挫呢。因为咱俩都当过那个穷朋友，你跟有钱的人在一块儿，他说句什么你都会扎心，然后我原来觉得这是人家的问题，我现在觉得这不是人家的问题，这个就是你这段关系里你就是老被扎心。
你刚才说特别对，就比如说现在啊，我这么说特别特别不对，大家可以抨击我啊，但有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在给我们公司孩子，比如在跟心灵发工资的时候，有时候会晚两天，就是可能我不在北京没拿到我的电脑，我就晚两天。或者说有一次是这样的，我工资什么全都发了，然后我那个报销的数额给他发错了，少发了他一点儿。于是呢他就说老爷你记得给我发，我说好好好，结果那天晚上特别忙我就给忘了。然后第二天我忘了是在我一个拍摄还是什么的时候，特别忙的时候，然后心灵给我发了一个说老爷你记得就是帮我补一下那个报销。我当时一瞬间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添了，我就说不就几百块钱吗，我就当时就想说我又不是欠着你不给你。但我马上觉得侯商你这么想真是太不对了，因为对于一个23岁的孩子来说，人家就指这个工资，你只是说你现在已经40岁了，你现在觉得啊可能几百块钱对你来说不是那么着急。但是你想想在你原来23岁刚回国工作的时候，那一分钱是一分钱，你真的就是很难去共情到对方那个另外一方。然后我还想说，对于这种所谓的这种在经济上面，不管是向上社交也好，还是向下社交也好啊，我觉得有一点就是，第一，绝对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以前我年轻的时候，跟那个比如说比较有实力的那个朋友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其实是我会有时候，比如吃饭去一个更贵的地方，其实我觉得那个地方贵，我也觉得那个地方我没那么爱吃，但是我还是会去，因为我觉得要。就是你知道你不想低人一等，你不想被人看不起，但是我现在年纪大了，我真的觉得是不重要，而且我觉得要勇于说出一句话，就是哎呦这个太贵了，我觉得我有点买不起。然后我最后还想说一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你这个朋友沟通过，就比如说姥姥是一个非常钝的人，如果说我不只给他跟他说张文雅你知道咱们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基本每次吃饭都是我出钱，我觉得你也应该出，或者说我觉得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咱俩以后能不能都 AA， 以及我会跟他说，我知道你妈妈生病你很难过，但是我确实也有自己的问题，说你能不能，第一就是你不要一直的跟我去抒发你的情绪垃圾，第二就是我觉得现在每一次聊天 is always all about you， 这点让我不舒服。可能对方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我真的周围有这种人，就是他很不善于倾听。我觉得这种人倒不至于就是说一定要给他判死刑，说这个人很自私什么的，他可能只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儿。那我觉得如果你没有沟通过的话，你又觉得这个九年的感情是一个很还挺长的，毕竟你人生一共才有几个九年嘛，你想再去努力一把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跟他直说。如果直说之后反而他还觉得说，哎，那我没怎么样，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再去掰也不晚。
嗯，我同意。
OK， 下一个
事情是这样的，一次实习的机会我认识了我一个好朋友，我们聊得很投机，起初是他想让我告诉他怎么减肥，因为我就是很瘦，我告诉他我也是从很胖减下来的，然后就把我知道的一些经验告诉了他，他就也开始运动和控制饮食了。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发现他似乎总把我当成了假想敌。比如我有带束腰的习惯，他就在有很多人的时候说这个束腰会导致器官怎么不好之类的，但是过几天自己也会买来带着。看着越来越相似的我们，有时候我也会感到不舒服，但是一方面又很自责，说我自己是不是太小心眼了。大概到21年的时候，他说他总是瘦不下来要去抽脂，问我借了10000块钱，我当时看他这么想去做就很快的借给他了。但是现在已经24年的一半了，他仍然还有几乎一半钱没有还给我。中途我看他换了新手机什么的，也去催过他，他也很不高兴的感觉，说自己的家庭没有我的家庭条件什么的，反而给了我一种特别大的负罪感。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前几天偶然发现他的一些社交软件把我给拉黑了，我很不理解，觉得我又没有得罪你什么的，也没有矛盾，但这一刻我才有点确定他似乎挺讨厌我的。虽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朋友去把他的内容截图发给我后说，跟你好像，并且生活的不错，不像是没有钱还给你的样子。我有些失落和不理解他平白无故拉黑我的动机是什么。现在我不知道是该又一次低下头去找他装傻维系这段关系，还是不说话默默等他还钱，又或是怎么样了，要不是直接就拜拜。姥姥姥爷我该怎么办？哎，姥爷，
我这样，咱先把它分成两半，咱把借钱放在后面说，因为他其实这个真的分成两步，分成你的闺蜜把你当成假想敌，以及他借钱不还，这是两件事儿啊。闺蜜当成假想敌这件事儿呢，我觉得我和姥姥非常的有发言权。
哎，我不觉得她的闺蜜把她当假想敌，我觉得她的闺蜜把她当做一个她想模仿的偶像，就她想成为的人。
对，就是你这样，你来回复一下，因为这句话 exactly 就是你说，你跟我说过的，就是看着越来越相似的我们，有时候我也会感觉不太舒服，但一方面又很自责，说自己是不是太小心眼了。
嗯，我就说了嘛，就如果我们的五人，比如说我跑步啊、游泳啊、骑车什么的，我们的很多五人都是受我的影响，然后也开始做这些，我就非常的开心。但是我跟我最近的人，比如说姥爷，比如说我去游泳他也去游泳，我去跑步他也去跑步，我去骑车他也去骑车，我减肥他也减肥，反正就是你觉得他一直跟你干一样的事儿，我就会心里不舒服。我到现在都没有确定的答案，就是说你为什么会不，为什么别人就没事儿，但为什么你最好的闺蜜就不行，但是我就是不舒服。但是姥爷没有说一边说这东西不好，一方面又弄，我觉得这简直 even worse， 就是听起来更生气，就是你先当着所有的面说这东西伤害器官，然后过两天你也开始带了，我觉得这，我就说 what。
哎，但是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想到一个什么例子吗？我先说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生气啊，但是我就想到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纹唇的时候，张薇娅可是在这个播客就各种嘲笑我，而且当时我肿着嘴说，我说我觉得你有唇一定会纹的，他说不可能，结果后来发现真相。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是把你当成假想敌，我觉得越近的闺蜜之间，包括所有的姐妹，就比如我观察我妈、我二姨、我小姨，真的会有一种 peer pressure， 就是在各个方面都会有点较劲，很难说清楚的。我觉得当你两个人关系走到那么近的时候，包括你知道甚至有母女也会嘛， 就多多少少的会有一点点的较劲。但是如果首先我觉得如果是真朋友的话，那他一定是真的是爱你，是为你好的。然后比如说像当时姥姥说嘲讽我那个嘴唇什么的，包括这个女孩，就是你的朋友说你束腰，她可能当时就是觉得这件事很蠢。就是我相信姥姥当时在嘲笑我的时候，她就是真真觉得这件事很搞笑。
可不是吗？嘲笑的非常彻底。
而且当时她说我绝对不会去吻嘴唇的时候，她也是真心的觉得她不会去吻嘴唇的，因为她觉得你把自己弄成这样，我为什么要去？但是后来呢，看我好了，变得很美，什么玉面朱唇，他又觉得哎，这件事儿也可以去尝试。为什么你会觉得很介意这件事儿？其实就是因为他跟你关系太近了。你想想，如果是一个普通的人，比如你的同事，就是我记得原来我上班的时候，我不是当时什么脸上填脂肪，然后我所有的同事就对我那个嘲笑以及侮辱，就是他们开玩笑的，就是那种就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事儿。
那会儿是我的同事也对我极尽侮辱和嘲讽。
对，但是呢，其实过一段时间，当你那个消肿了之后，他们就觉得哎呦真不错，就开始咨询说哎你去的哪个你给我推荐一下。但如果是同事的话，我觉得你可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反应，就恰恰是因为她是你的闺蜜。
然后我其实特别能理解她把你拉黑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我跟一个人关系特别好，然后我做好多事情是我觉得是在模仿他，就我比如说我很想成为他那样，然后比如说他买了一个什么衣服我也想买，但是我那件衣服首先我绝对不会穿着去见他，其次是呢我都不想让他看见我穿着这个衣服的照片，我都能知道他看见我这照片就说这不是我那裙子吗，他怎么也买一条啊。所以我觉得他把你拉黑就是因为他真的是在模仿你，我真的非常能理解这个人。但是呢就那个人其实心里也不舒服，然后你心里也不舒服，就是这种时候就是两个人心里都很不舒服。
接着咱俩说借钱的这块，我觉得其实这块是有点问题，包括你说他朋友把他拉黑是因为不想让他朋友看到他的生活，或者他朋友看到他的生活，因为他拉黑的肯定是朋友圈嘛。但是我反而觉得是因为他不想让他看到我说哎，我其实有能力偿还你的钱但我没还。
嗯，也有这个对。
然后呢咱们接着来说借朋友钱这件事儿。之前我和姥姥说过我们是不借朋友钱的，对吧？之前我就特别早咱俩说
不，咱们是这么说的，你借的那个数一定是这个数你觉得送给他也是 OK 的。
是的，
就是借钱那会儿你就想好了这钱可能要不回来就 OK。
对，那你这样你来咱俩分别来分享一下咱们借钱的故事。你先来分享你刚刚借别人钱的故事。
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人家没管我借钱，是我非得要给人家钱，这算借钱吗？
你给人家钱，但其实你当时的意思就是说等你条件好点了你再还我，不着急还。但是你其实没有说你别还我，
哎，
这钱是给你的，你没说吧？
对，我没有说我给你钱。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朋友呢是我们以前运一块运动认识的，也关系挺熟的，就是已经算挺亲的这种朋友了。然后呢我就知道他最近这个工作是不太顺利的，他上一家公司反正是拖欠他工资好几个月都不给他，这事儿我也知道。然后我也知道他就是最近生活手头比较紧比较拮据，但是呢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然后呢我就那天突然在路上看到他发了一个朋友圈，特别惨，感觉这人活不下去了。然后那天是哪天呢？那天是我高中坐在我前面的那个人自杀的日子，
忌日。
对，在上大学的时候那天就突然跳楼了，然后也是由于很多心理问题，所以当时我立刻站在马路上就开始给他发微信。我这意思我就说咱这什么事儿都能过去啊，咱别想不开或者什么的。结果他就跟我回说没事儿，就是然后就把就这个整个前因后果，公司怎么拖欠他工资，然后他找工作有多难，然后现在就是很没钱这件事跟我说了。我觉得他，我知道他是一个特别抹不开面的大爱人，绝对就不跟任何人，就不可能跟任何人提要求的那种人。于是呢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要是缺钱的话你一定得跟我提。他的原话是我特别感动，然后我就又开始在路上走了。然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他说他特别感动是什么意思？那不就是缺钱的意思吗？如果别人跟我说你要是缺钱你一定跟我说，我说啊，我说我现在就有钱，我说不用，
一般会拒绝。
对，他没有拒绝我， 我说那作为他这种一个这么爱的人，他没有拒绝我，其实就是心里特别特别想管我借钱，但是就说不出口的意思呗。然后于是我就给他转了一个账，转完账之后我就直接跟他说，我说你这钱你先拿着，我说我知道你现在有难处，我说等你找到工作之后再还我。我当时给他转钱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事儿做得特别特别对，我给他转那个钱呀，对我来讲我暂时其实用不上，但是呢我又觉得对于解决他生活燃眉之急是有用的，我就直接给你，让你找了工作之后还我，这是一个两个人特别有默契的事情。但是啊，我后来发现从别人的嘴里听到，第一他根本没有在找工作，虽然说之前那家公司已经很久没发他工资了，但是呢他觉得在之前那家公司待着特别舒服。然后呢第二呢，其实在我给他钱之后他出了好几趟国，然后又去比赛又去玩什么的，反正就是，然后你知道吧，按理说你给人钱你借人家钱人家怎么花是人家的事儿，但是你作为一个就觉得在解人家燃眉之急的人，发现这个人竟然还有能有钱出国玩，你就觉得 what?然后你就跟这个人的关系很尴尬。其实我就挺想问他，我说你到底缺不缺钱啊，但是呢你又问不出口，你就感觉你主动跟人家说话会给人造成压力。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钱借给他多久了？
可能俩月吧，两三月吧。
两三月的时间里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说，哎，我那个钱大概什么时候还你，或者说我觉得
一个字儿没说过。
那你现在的心情又如何？
我因为这个钱就像我说的，我是一个，我给他打的那个数字是我想过的，我就觉得我们俩的友谊大概值这个钱我才给他打的，因为人家没管我借，
嗯，
就是我主动给的嘛。但是呢你问我什么感觉，我肯定是很不舒服的现在。但是你问我下次，就是你问我就是这回这事儿他没给你钱，然后你们俩这朋友基本也就做不成了，下次如果再有这种事儿，你还干不干这个事儿？我觉得我还干，因为我觉得我的为人就是这样的，就我觉得这方面我也不觉得我需要反省，大家觉得呢？我不知道啊，大家可以给我评论一下。
嗯，怎么说呢，这样我想分享两个故事，一个是你刚才提到的，我突然想到的，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 B 站的博主做的一个片儿，就是你知道孙俪资助大学生的那个故事吗？
哎呦，我好像看过，但是印象没有那么深了。
是这样的，就是孙俪在她刚刚，她好像才18岁还是20岁，完就很小很小，刚刚赚到自己第一笔钱的时候，我忘了是她拍《玉观音》的那个地儿，还是那个导演，同时就是还拍纪录片，反正就是somehow，因为她拍那个剧，机缘巧合的就知道了有这么一群孩子，这群孩子呢很穷苦，上不起学。他就觉得，哎呦，我现在挣到了人生的第一笔钱，然后呢我想帮助一个人，他从那里面选了一个就是当时学习最好的一个小男孩，就开始资助他。也是啊，人家没跟他要啊，他就主动的说，就是我现在你不用想了，你就好好学习，我会一直资助到你上完大学。因为后来孙俪不就开始忙了吗，他就开始就是很忙，所以后来这件事一直是孙俪的妈妈在做，就是这个妈妈一直在资助这个小男孩，但这个小男孩不知道他是孙俪，就只知道是有一个远方的一个阿姨一直在资助他。后来那小孩呢结果就高考还失利了，然后复读的时候也是孙俪就说，你不要想，你就好好学习，你缺什么钱就是我都给你。然后那个小孩复读就成功考上了，我忘了应该是上海的一个大学。在他考上上海大学来到上海的时候，是孙俪和他妈妈去火车站接他，他才知道原来一直资助我的是这么一个大演员。这个小孩知道这件事以后，他不是上学了吗，在他才上大一没多久以后，突然有一天这个小孩就给一个记者就写了，就类似于那种孙俪就是停止资助我了。反正呢这个事儿最后闹特别大，是因为这个小孩就是说孙俪他妈妈后来就开始说的是白眼狼，说什么那钱养狗都比给你强。孙俪那边就说，首先妈妈没说过这个话，其次为什么停止资助，是因为第一就是老跟他们要钱，因为本来好像说的是每个月给他多少钱我忘了，就老跟他要钱，说是他要那个竞选学生会充电话费，后来发现他其实是谈了女朋友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开始要很多的钱。于是呢当时孙俪的助理就说，你不能这么要钱，这么要钱就不给你了。 然后他们之间就发生了一些纠纷，反正最后这件事就爆出来了嘛，就变成了那个事儿。然后最后就问孙俪说，如果你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你还会帮助吗？他说我还会帮助。但是那件事儿真的让他就很伤心。我当然了，我没有说你这朋友就不还你钱啊，我只是说就是有时候这种好心付出去以后，你知道当时为什么还会有一些批判孙俪的声音吗？那个声音其实就跟刚才你自己说的一样，就是说如果你决定帮助我，你决定资助我，那么这个钱是不是怎么分配应该是我来，
我说了算。
对，我说了算。哦，我想起当时有一个什么点，是那个小孩他拿了一笔奖学金，他也没跟孙俪说，还继续让孙俪他们家给钱，然后孙俪他妈妈的意思就是你都拿奖学金了，为什么还跟我要这么多钱？然后那个小孩就说我奖学金全都寄回家给我爸妈了。就这个点其实我就特别难拿捏，就是说我借给你钱，你其实有钱，你不至于穷到这个份儿上，你还能出国玩呢，你为什么要跟我？那人家可能觉得出国玩这件事很重要，或者我出国比赛这件事很重要，可能就跟那个小男孩当时觉得，那我是拿了奖学金了，但这个奖学金我得给我爸妈呀，因为他们在农村很辛苦。这个钱对于你来说，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钱对于孙俪来说不是一笔大钱，那你继续资助我。我没有必要说啊，我刚拿一笔奖学金，我就说你这几个月别给我钱了，我用我的奖学金。我没有必要。
嗯，你知道吗，当你给一个人钱的时候，甭管是向他资助大学生还是我借别人钱，其实就把你的所有 standard 强加给了他。
是的，
只要他接受了你这个东西，他就接受了这个 standard， 你的优先级到你觉得道德的底线在哪儿，就这东西其实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很有可能其实钱会毁掉这个关系。
是的，
就是钱会毁掉很多东西，我觉得包括亲密关系里的很多东西，然后给咱们一会儿要说的，包括就是我和这个人的友情，你说我知不知道？我也是知道的。对于我来讲，可能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钱是最真的东西之一，就是你把钱给这个人了，至少说明你跟他是真感情，一个是钱，一个是时间，就你愿意在这人身上花钱，你愿意在人身上花时间，说明你是真感情。但是呢，确实有的时候你一味的就是投入，你这边可能一时爽，因为我不得不说，当我给人转钱的时候，直白来讲我心里是爽的。
懂，
你知道吧，就是你帮人一忙，其实你甭管人家把不把这忙还给你，你心里都是爽的，
就是你有一种圣母心，
或者就是利他主义。我觉得人利他的时候他总是爽的，只要你是这个东西不是你救命钱。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只能就从你刚才那个例子和我这个例子来讲，首先你不要以为善良是纯利他的，因为你自己得到了很多情绪价值在当时做的这个动作当中。其次是我现在觉得就是我善良我的，你坏你的，就这个世界就是你论你的我论我的，我做这件事儿，我确实是好的目的，而且做完了之后我得到了，我心里挺爽的，我得到了好的结果。那你如果对不起我，那就是你那边的事儿了。
我觉得这个其实挺难的，因为就是你借给他钱是帮他解燃眉之急。然后呢，孙俪他当时资助那个大学生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就像你说的，你在把这个钱借给他的时候，你是对他有一个要求的，就是我这个钱是拿给你燃眉用，解燃眉之急。
其实我对他的要求就是你省吃俭用，每天吃煎饼，每天花十个小时找工作，
对，
然后赶紧把这个东西辞了，然后呢再赶紧找一个工作。但是张文雅，你不想想，你用这个区区这点钱，你就能改变这个人的价值观吗？你觉得你用这个钱能买他的价值观吗？绝对不可能。
是，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现在就不太喜欢借人钱。
谁喜欢借人钱？
不是喜欢借，就你知道，你说你会主动 offer 别人，我也会主动 offer， 但是呢我现在也不太想借人钱。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一个特别抹不开面的人，就是我让人家还钱这件事儿，我会很难受。而且你知道吗，一旦你开始关注他不还钱这件事儿，他会变成你心里的一个结，你心里想到这件事儿你特别难受。我之前同样是把钱借给了一个一起运动的朋友，但是这个他确实是管我借的，而且我们两个的关系呢，我觉得这么说吧，在当时来讲的确是很好的关系，因为天天一起运动。但是呢到没到借钱的程度我说不清，我就是觉得人家既然开口跟你借了，
而且你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像你这种人肯定会戒的。
对，而且我一直都觉得，至少我自己是，如果我还能坚持，我不会去借钱，就是我只要自己能凑，哪怕就是比如我缺2万块钱，你知道像什么花呗啊，这些都是可以借的，就各种什么蚂蚁金融啊，我不是给这些打广告啊，就有很多那些金融平台你是可以做这些小额贷的。所以我觉得他既然借到我头上，一定是因为他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候你不借有点说不过去。但我当时其实就有一点不想借给他，是因为你知道他当时跟我借钱的原因是什么吗？他预支了他的社保，比如说你看你现在缺钱，然后呢你其实可以预支你的医保还是社保我忘了，就找一个公司做一个什么证明，就可以把社保就是你老那退休金提前领出来。
这合法吗？
不合法。所以他为什么跟我借钱？因为他把那个钱取出来，他谈恋爱给花了，花了之后呢，这件事儿被抓到了，毕竟那也是你的钱嘛，他不会真把你抓起来判刑，但要求你立刻把这钱给还上，他还不上。所以你说他当时这个钱是很急，因为我一直都觉得一定要救急嘛，那这个钱他当时是非常着急的，这个原因我是不认可的，但是我觉得人家确实急，我就借给了他。
你主要还是抹不开面儿。
对，就是说是我就借给他了，借给他的时候呢他就说啊，我保证就是什么我下个月拿工资我就还给你，结果到了第二个月他就黑不提白不提你知道吗？然后呢那段时间因为我去那个运动，就是我们俩见面的时间比较少，因为那段时间就是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双十一，咱们特别忙，我那段时间就没去运动，然后我都自己都忘了这件事了。我突然有一天想起来，我发现已经比他答应给我还钱的日期已经过了20天了，我就给他发一微信，我就问他说，哎，你工资发了吗？他就说发了，然后就又不回话
了，没话了
啊！反正我那意思就是，我就那种各种婉转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要发工资了，那个钱是不是可以还我？就是我想问的就是，那你现在这个经济，说你上次那钱还上了吗？我还问，他说还上了，工资也发了。然后呢，后来我又怎么磨了两句，他就跟我说，他就说啊，我得再晚一个月还你，说因为我这工资虽然发了，说但是我这个月房租交完以后也没剩多少钱了。但是因为我知道，就是他一直在谈恋爱。而他是一个谈恋爱绝对不 AA 的人，就是这个男生他谈恋爱一定是他出所有的钱，
所以就是你出的钱，
就是我知道人家早晚会还我，但是我就跟你一样的感觉，就是说我这个钱借给你是去救急的，那你这个急已经过去了，你已经把这个钱还上了，你工资也发了，但是你说哎，我这个月的工资我交完房租我还得谈恋爱呢，就是他没说我谈恋爱，但是我交完工资没多少钱了，就是你拿来就是做自己的享受，但是你不说你先还我一点钱，你知道吗？就是你一旦知道了这个就特别不舒服，你知道吗？你会觉得凭什么呀，就是你我借钱是给你干那个的，结果你拿来干这个。
是的，你发现了吗？就是一旦你借了别人钱你就变成了人家爹，就是你从来没有如此关注过一个人的这个消费的。
不是爹，真的其实是孙子，我跟你说确实是孙子，因为你其实还不能说什么重话，
是挺难受的。但你又想给人当爹，因为你觉得我得告诉你怎么花钱了，现在就是你所有金钱的分配恨不得你都得问我了。
对，其实是你希望他能这样，但是你又知道你不应该这样，但他不真不这样的时候你又很难受。所以为什么我就说以后我不想借给别人钱，我不是心疼那个钱，而是这个钱你一旦借出去，因为其实我没有遇到过别人借我钱不还的情况啊。我之前也借过别人钱，比如我也借过姥姥钱，姥姥也借过我钱，就是但是你一旦陷入到那种状态里面你会特别不舒服，花钱买罪受，就本来你说你花了几万块钱，你好像你说你当时当爹一时爽，但之后你一直是孙子，然后你就特别特别的委屈。然后我就想说一下，以后我现在的借钱观就是，我只会借给第一我真正信任的朋友，第二我认可，就我知道他们会一有钱就立刻还给我的朋友，所以这种朋友其实是非常少的。只是
我跟你说，侯诗瑶，你只能通过实验。我这个朋友，我原来也是对我来讲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因为你没跟他借过，就是你没有过这种东西 ，you never know。
OK， 所以你当时借的时候你觉得他是我定义的那种，就你非常信任，你觉得他借了他钱他一定会非常主动还给你的朋友。
对，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因为我跟他说，我说你找到工作还我，结果他根本没找工作。那你说我们俩
那人没还你没毛病啊，
一点毛病都没有。 反正就是你很生气，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善良我的，然后现在轮到你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还是那句话，就下回我还会这么干。
嗯，反正我借钱你得借给我啊，
我给你行吗？我把公司都给个公章进你们家去。
公章本来就在我家抽屉里好吗？
不是，咱有一公司公章的不是在我们家抽屉里吗？
早被我拿到我们家抽屉里了。
行，我错了，侯老板，我错了。
OK， 我接着读今天的最后一个留言啊。我和我的男朋友谈了大半年，他在澳门本科毕业，正在做研究助理，但主要是通过教小孩子弹钢琴和游泳来挣钱。虽然他当研究助理，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未来想干什么，他也很难在澳门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我在武汉念书，今年即将研究生毕业，我们两个一开始就是异地，但我选择了在广东工作，距离会稍微近一些，见面频率也会多一些。虽然咱们的播客聊过很多关于感情或者两人经济实力的话题，但是让我在这段感情中一直不舒服一直无法enjoy的点是，我的男朋友不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他基本没主动给我买过什么礼物，我们在一起的两个情人节和100天纪念他都没有准备。他说他觉得只要感情好，每天都是情人节，对于仪式感这件事不是很在意，而我恰恰很在意这一点。据他说，他从高中开始就自己独立挣钱，父母就不管了，所以很多东西只能靠自己。我们异地其实会比其他情侣更花钱，酒店、机票、车票这些，我们在一起吃饭付钱的问题一直都很困扰我。每次他付完一顿，好像我内心就有个闹钟就敲响了，下一顿必须是我来。我们之间好像确实也是这样默认的，一顿他一顿我，但是这样总让我感觉到很不舒服，两个人不像是在谈恋爱的感觉。甚至我会觉得我现在还是学生，没有经济能力，他都不会体谅我，而是斤斤计较。比如有时候我们一起去哪里自驾玩，他会想让我付 ETC 的费用，我总是安慰自己可能是他从小经历让他比较拮据一些。但是让我觉得很割裂的是，一方面他会显得自己好像很有钱，想吃好的买好的，会在某些方面显得自己家很有实力，但是另一方面在感情中他总是抱怨自己这里花钱了那里花钱了。比如他的车年检修车会和我抱怨花了几千块，比如他有一台车但是却每次都舍不得停在停车场，我们可能会为了一个车位绕很久。但是我能从一些日常细节中感到他的家境也一般，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不知道如何回复，甚至延伸到觉得这个人以后很难相处，我们之间不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我自己复盘一番，这可能也和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关。我的家庭并不富裕，我还有一个弟弟，父母无法为我兜底，他们一辈子也很拮据，钱是我们家里永远争吵的话题，几十年来一直如此。在家里他们经常会因为哪个费用很多而抱怨，又花了几百块。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自己总想着将来等自己赚钱了一定要摆脱这种生活方式和态度，但是我的男朋友的行为却总是让我觉得自己在重复这些，这是我讨厌的，让我很烦恼。我甚至还想过因为这点产生的不舒服和他分手，但是自己却也舍不得。姥姥姥爷求给我一些建议，怎么看？
反正我真的觉得他自己其实最后确实是分析到点儿上了。
嗯，
他看他男朋友，其实他看到的他眼中的别人不是别人，他眼中的别人其实是他自己，就是因为他很在意钱这方面，所以呢他会刻意的去观察，比如说他男朋友这方面哎，到底是有没有要付钱的意思，还是你其实是想让我付钱，就是那种很微妙的东西。或者他男朋友我相信他也不是只抱怨钱那方面，他肯定也抱怨别的，但是别的你就没有往心里去，他一抱怨钱就跟钱这个字有关，你突然心里就有一个 alert， 就说哎，他抱怨这个钱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他只是抱怨一下他弄这个车花钱多呢，还是他抱怨花钱多的意思就是认为我也应该出一半。我觉得他后面就说的很对，是因为他其实父母一辈子就很多时候都是在为钱吵架，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在关系当中就钱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改变你的这个想法，首先要改变你的处境，就你现在是一个学生，你就是还是很拮据的这种状态，你不太说我一下子突然改变心态，我变得就不在乎钱了，你必须得自己先有钱了你才能改变。但其次我觉得钱又不是一个这个充分条件， 很多就是过过苦日子的人，他现在没有那么穷了，但他眼中仍然只有钱。所以我觉得得等他经济已经比较独立了一点，他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他再尝试比如说关注在这个恋爱当中的其他的权力关系或者其他的关系，再慢慢的减少对钱的关注吧。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但是 我个人的感觉啊，就是在她现在这个 moment， 可能她跟她的男朋友，现在这个男朋友就是不是特别适合。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这个好朋友她现在，她年纪跟咱们差不多的，她现在的经济实力已经很好了，也是个女生。我小的时候也会觉得她有点小气，就是原来年轻的时候我也就会觉得她有点小气，就又回到第一个话题，我们虽然不是亲密关系，但经常可能会一起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总是我多花一点，但是我当然心里很清楚，这个是因为他就他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所以我对这件事是 OK 的。他现在也有钱了，他其实非常非常大方。你现在在和他十几年前的他比，十五年前的他比，就对待金钱的态度完全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现在有底气了。所以他有时候会跟我讲，其实当年在他很拮据的时候，他知道他很拮据，他也知道他因为他的拮据导致他的朋友会对他有一些看法，但是他说没有办法，我可能无法很深的共情到，你也没有办法很深的共情到。就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有一个弟弟，我知道我们家庭本就不富裕的情况下是永远不会为我兜底的。我这个朋友也是，他就跟我说他小时候就有只有一个感觉，他特别努力学习，学习特别好，然后你知道小的时候我会觉得他是一个你知道有点功利的人，就我总是会觉得他的功利心有点重，就比如说他什么东西都特别努力去争取，成绩也是，然后机会也是，我就老觉得你能不能活得稍微 relax 一点，不要这么紧。但是是因为我有人给我兜底啊，就是我的爸妈其实也可以给我兜底的，但他说他在很小的时候他爸妈就一直在跟他说一句话，就是哎，叉叉你得好好学习啊，你要不好好学习，说侯世尧将来他那个学习不好，他爸妈能送他出国，我们是不可能送你出国的，我们连给你出钱让你复读都不可能。所以他从小就有这个意识，以至于他那个时候的金钱观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知道这个女孩说的跟他那天跟我说的很像，就是他以前所有的跟钱相关的事儿，就是会叮的一声，就在他平时的每天的 day to day 的生活里面，只要一件事跟钱有关，他就会毛会炸一下，因为他知道这件事对他太重要了。他确实是他经过他的努力，他现在已经经济独立了，他现在经常请我们吃饭，经常给我们买礼物，给我买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就说一个是他说他想偿还，还有一个他就说我发现当有钱了以后，当你自己能给自己兜底了以后，你真的你整个人的很多作为都不一样了。
那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不合适呢？
就她这么在意钱，而她男朋友确实我觉得又是一个
也在意钱的状态，
也在意钱的状态，会是一个 toxic relationship。 这就跟那个你咱们有一个共同的好朋友之前谈了一个比她年纪小的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不就是什么都要 AA 吗？他们俩每一顿饭吃完都要自己 AA， 即使只是点一个外卖。我觉得当时我那个朋友就受不了，因为我那个朋友他也是一个在乎钱的人，他就说那我这么在乎钱，所以他每次他有时候说那点，说实话在我看来我觉得没关系，我说那你就付了呗这个钱，他就觉得不行，而且他会让他心里很难受，他会不停的跟你说不停的跟你说。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说，如果你真的很介意这个点，那你们俩就不适合在一起，因为他们每一次吵架都和谁出钱多有关系。我觉得现在姥姥整个眉头紧皱是因为你现在不在这样一个关系里，而且你从来也没有对钱这样在意过。
我是想说我觉得大部分人其实都处于他们俩这个阶段。说实话你就说这个女生她按理说应该找一个不差钱的男朋友对吧，
我觉得不是不差钱，而是她的金钱观可能不是，就是
但你得不差钱才能有这种金钱观啊，你要差钱我觉得所有人都是会觉得哎呀我这花钱特多，然后觉得我这停车场太贵，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呀。
哎，我觉得这个是正，但是比如说你看啊，就是说我穷的时候也谈过恋爱，你穷的时候有谈过恋爱对不对？我在多伦多那时候穷学生，真的是穷学生的时候，那我谈恋爱从来也没有 AA 过，其实最后 end up 是 AA 了， 就比如说可能房租我们是一人一个月，然后可能吃饭我从来没出过钱，但是我会在其他地方去找补回来。我觉得就是他需要找一个其实未必要对方经济实力很强，但是呢就是两个对钱都很敏感的人，我觉得是这个问题。
嗯，
而不是说差不差钱。
我觉得没钱的时候对钱敏感是正常的，没钱的时候对钱不敏感反而我觉得是危险的。没钱的时候显示自己很大方，我觉得要比没钱的时候说自己没钱然后觉得精打细算要危险。
同意。
然后我同时觉得就是他找的 better options 肯定是说我找一个不差钱的男朋友，对吧？现在，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何不食肉糜的事儿，就哪有那么多不差钱的男朋友让你找。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小姑娘的，你看她不是说她还上学呢吗，很多小姑娘的这个金钱观和择偶观和恋爱观是被电视剧和那种小说给毁了的。就你觉得男朋友都应该跟霸道总裁似的，然后或者就是那种电视剧里爱情片儿就特别感人的，就是说我本身一无所有，但是我还愿意把我所有钱都拿出来给你买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这种人其实在现实世界中就算他真的存在，你敢跟这样人好吗？他拿出他一个月的工资，然后呢他也不在乎，就跟你吃饭都是他花钱，那他真没钱了你怎么办呢？如果我是那个男生，我会想我把你的 taste 现在惯的就是就特别 expensive taste， 我等于就帮你把你的品味升到这儿。那他也说了他在澳门可能工作也不好找，以后可能也收入情况没那么乐观，那我怎么办啊？我这也不可持续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年轻的小情侣之间的关系。
对，但是我的意思是就是像你说每一次吃完饭他付一次钱我付一次钱，我脑子好像有个闹钟，这个闹钟是你自己上的还是他给你上的？如果这个钱是他给你上的，我就觉得这样的关系是不好的。就是说实话，还是拿我上留学的时候那个例子来讲，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挺穷的。我生日的时候我想吃一顿早茶，我们坐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吃的那顿早茶，因为根本不可能舍得打车，就是而且我们朋友都有车，但是我们俩就没有车，我们俩出行永远都是坐公交。大家都没钱的情况下，我觉得是，所以大家其实出的 end up 是一样多的，但是呢给我的感觉就是双方觉得这是钱是一起的，
嗯，
不是算得很清楚说这顿我来下顿你来或者怎么样的，而是说所以你俩是共进退的。而我觉得现在是整个是割裂开的。而且我接下来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赞成亲密关系中的 AA 制吗？
我觉得对于我来讲这个肯定是不舒服的。我觉得就比如说咱四个人一块吃饭啊，
嗯，
然后呢比如我把这钱付了，
嗯，
回去呢他还要给我一半，就算是他给我，对于咱北方女孩来讲这就是接受不了的。但是其实呢你这就是一个面子问题，因为你本质上像你谈恋爱和我谈恋爱其实基本都是 AA， 无论如何最后会以某种形式给着不回来，对吧？你可能婚姻不太好算，但是你谈恋爱的时候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人家可能男生吃饭多花一次钱多花几次钱，但是你一定会比如说出去旅游什么的你可能就买了机票酒店。但是我觉得是跟咱北方人要面子有关系，感觉男生哎就要付很多钱的那个感觉，但其实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那男生心里其实也有小算盘，
是 of course， 对你这点说很对，就大家都有小算盘，而且我也不觉得应该由一方去承担所有的钱。但我本身啊，我不喜欢 AA 制。什么叫 AA 制？就是算的比较精确。你付了油钱我就一定要去付 ETC 的这个钱，就是及时结算，你能理解吗？
我想说那男生让你付 ETC 的钱基本就相当于不付钱，因为相比于油钱和过路，
不不不高速
哦，你看你跑多长的长途了。而且我真的我从字里行间我又觉得那男生不一定有这个意思。就首先你那闹钟叮的一下可能就是他请完了之后你自己觉得哎到我了，因为你觉得他很在意这个 AA， 本质上是你很在意这个 AA。 然后第二方面就是他会想让我付 ETC 的费用，也许是就是他开着车或者是什么呢他不方便啊，当然 ETC 是直接扣的， 然后是你想多了也说不定。但是我觉得就算他这么说，我现在觉得其实也挺正常的，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虚荣心和面子让我们不能接受，其实在现实中明摆了大家就是 AA， 就咱从情感上不能接受，但是从理智上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
嗯，我一直就不太喜欢 AA 的这种情况，当然一大堆人吃饭我当然是完全 OK 的，但在亲密关系里我总觉得这样会让我觉得很疏远，是这种及时的反馈的形式我不能接受。但是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会占人便宜的人，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儿。我其实还想说一个，就是那天我们录宁浪别野，我就又再次讲了那个我之前在咱们播客里也讲过，就是我之前谈一个 CBC 然后他让我下楼取钱去买鸡翅的那个故事、
啊、
因为他说上顿是我请的，所以这顿必须你来，即使我当时身上没有现金，他也让我穿着高跟鞋下楼去取钱去把那顿鸡翅给付了。然后当时我们就问大家接不接受亲密关系当中的 AA， 分成两波。我其实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是约会阶段谁提出的谁买单，比如我说哎，今天晚上吃顿饭吧，我挑的地儿我让你陪我去吃的，那就我来买，这个比较合理。比如说包括像我前两天跟悠悠去吃那个菜，去吃一个泰国菜，我不又抢着买单了吗？他就说你为什么又抢着买单，我说因为是我在群里说晚上想去外面吃一顿，谁陪我去吃，悠悠说我说，所以这个肯定就是我 naturally 就会觉得既然是我提出来的，那就是不管是朋友还是亲密关系。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就觉得说觉得 AA 制，说那 AA 制就是说女性经济独立嘛，就把它往那个女权的方面去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 unpopular opinion， 我真的不觉得在恋爱中的 AA 是经济独立的表现，就或者在亲密关系中的 AA 是经济独立的表现。我觉得啊，这个其实是如果是女生提出来的，甚至我觉得是被男性给洗脑了。因为其实本身在这个社会上女生和男生就是不平等的，女生跟男生无法做到同工同酬，现在没办法实现。然后从生理上女生的青春期就是比男生的青春期要短，从生理上女生是要拿出时间去生和养育孩子的，男生是不需要的。所以呢，你没办法永远说这个 AA， 就是我
然后明明咱们还能少付一点钱的时候，这时候你说我要 AA， 但是你鞋亏已经吃了，便宜没占着呗。
你知道那评论区就有一个男生说我觉得你们说，就说你们这些平时喊着要独立的女生怎么这个时候在什么约会付钱，什么在亲密关系中付钱要喊着就不 AA 了。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社会结构上是不平等的，如果我出去能跟一个男生，我们俩拿工资永远是一样的，这孩子你来生，或者孩子我怀孕五个月你怀孕五个月把他生出来，那我觉得也行，但其实是不一样。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是被没有那么大的优待的，第二就是我们生理上我们其实是要拿出时间去生和养育孩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就在钱上面我们好不容易能省点的时候就应该省点。
对，而且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建议他跟这个男生分吗？就如果说啊，这个男生真的是有要求 AA 的，我所有的前提都是按照这个女生的逻辑来，就是跟她的男朋友现在什么都要求是 AA 的，并且在跟他算计。因为如果现在就跟你算计的话，我就想知道那以后这玩意儿咋算。我周围真的是有朋友，她结婚之后，然后她把工作辞了，然后在家里带孩子，然后她老公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也得出钱，就是因为你现在不工作了，但是呢你也得出钱，你得拿以前你攒的那个钱来出。
这确实这一层我倒是没想到，你这么一说，如果是这种情况，那确实太难办了。
对，因为你看他不就说吗？他说我就觉得现在他都这样了，我就在看到以后的时候，就结婚的时候，结完婚之后，就你很难去平衡这个东西。所以我倒不是说让大家挣的一样多，或者现在就 AA， 而是我说我觉得在一段亲密关系里，至少你两个人你至少应该同意你们的利益是绑定的，就比如未来走到婚姻啊，就是一个是认真的亲密关系里，而不是说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分得那么清。
但是像我这种我一直就分得很清，我不是钱分得很清，我是把自己就是这个人分得很清的，就跟我这样的人就没有办法弄，
没有办法弄赢了。OK，
OK， 那我们今天读了三个留言，然后又是钱和友谊的关系，钱和亲密关系的关系。然后最后老爷在最开始总结就说这一期叫谈钱伤感情。
是不是谈钱伤感情？但是有的时候不谈钱更伤感情。
对对，因为你心里还是有这个钱的。我觉得首先我们要认清，无论是你是友情还是亲情，其实在这里没有亲情，但我觉得亲情也是一部分。还有就是爱情，你不说这个事儿，不代表你心里没有算盘。我觉得很少有人心里是完全没有这个算盘的。然后就算是像我知道，比如说咱们原来以为很有钱的人啊，你占了他一点点小便宜，你觉得这个有钱人的有钱程度应该不会发现，就是不会在意，但是那是人家的钱，你给花了，甭管是多少的钱他都会在意的。
是，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就比如咱之前那个留言，姥姥你这么多书就不能给我一本吗？就是人家有多少书是一回事儿，但是给不给你就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还有一个呢，我就想说钱其实不光是代表了钱，它是整个权力关系平衡里面非常大的一个筹码。它和时间一样，你的这个钱如何分配，你的时间如何分配，体现了你们俩这个任何一种亲密关系里权力的这种微妙的这种平衡。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这三个问题都是特别难回答的，然后我们俩也没有办法给答案，我们只能说抒发一下我们自己的小故事，以及稍微的分析分析。但是我最后想说，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从钱的这个难题里，不能说脱身吧，而是占据更好的位置，就是你自己先比现在就是拥有挣钱的能力。挣钱的能力永远我觉得是一个人在关系里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最大的底气。如果你更经济独立的话，其实你就会在这个关系里处于主动。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例子，如果你本身也没有钱，然后呢你的男朋友又要跟你 AA 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把自己憋在一个更小的框架里去思考，因为你也没什么办法。但是如果你有钱的话，我可以选择去在乎，我也可以选择去不在乎，但这个选择在你没钱的时候是没有的。
是的，我特别同意。那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其实没有人是能够接受不平衡的，没有一个人能一直付出，就是无论他从哪一方面付出了，在另外一方面他都需要有东西能找补回来。所以呢，如果我们在金钱方面付出了，你不要觉得好像我是一个单纯的付出者，比如说像我借给别人钱了，或者我怎么样了，我就站到一个至高的地位。你看吧，你一定会要求他在别的地方给予回报的。第一，就是你一定内心是希望这个人感谢你的，他一定要有这感激之情。如果他给你借了钱不感恩，你就觉得这他妈是个白眼狼。第二，你会希望你能够对他的一些行为进行控制，包括在友谊在亲密关系里面。所以呢，就是不要觉得自己花了钱貌似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爹的位置，也不要觉得自己如果现在经济实力没有那么强，然后接受到了一些来自金钱的资助的时候，就把自己看得很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摆平自己的心态。
OK， 那我觉得说的那么多，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那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